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九到十一节，由我来念。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罗马书第八章的信息。每当我们思想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但是我们又何等的在许多的时候忽略了圣灵。求你在这些经文之中引导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到你的灵是如何的与我们的同在，如何的在我们的身上工作，好让我们在生活上在侍奉上都能够不顺着我们的肉体，乃是顺着圣灵而行，好让我们在所有的遭遇之中能够体贴圣灵的事，而不体贴肉体的事，好让我们真实的经历到你的同在，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十七世纪英国的清教徒神学家约翰·欧文 John Owen 在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圣灵论》The Holy Spirit， 他一开始就这样说，他说上帝设计拯救罪人的一个伟大的工作的时候，他为人类预备了两份礼物，他的儿子和他的灵。事实上，三位一体的神之中，每一个位格都参与了这项伟大的救赎的工作。圣父以他的爱、恩典和智慧设计救恩，圣子以他的爱、恩典和谦卑完成救恩，圣灵以他的爱、恩典和能力促使罪人相信和接纳救恩。那么他接着说，圣灵的工作除了是要带人领人信主靠基督而得救之外，他并且要在我们心中要向我们启示，使我们认识基督，这是圣灵的工作。不但如此，他要使相信福音的人成圣。所以这位伟大的清教徒神学家把整个三位一体救赎工作，特别是圣灵的工作，在这个短短的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得很清楚。那么我们知道清教徒他们是对圣灵 这个圣灵论非常注重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在思想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这个字出现在短短的出现在整个罗马书中有33次之多，超过任何保罗所写的其他的书信，而其中20次都出现在罗马书第八章。而除了圣灵这个字以外，形容词圣灵的也出现了3次，而且另外一个字叫做恩赐一共出现了6次，都跟圣灵有关的，可见圣灵在罗马书中的重要性。圣灵也在保罗的神学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所以，但是如果你去看保罗其他的书信的时候，你不难发现圣灵在保罗的神学中与基督的救赎工作是不可分开的。圣灵是基督徒在成圣的过程中的生命建造的那个施工者。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会否认说 基督徒是生存在一个圣灵的新的世代里面，但是你却发现往往教会，今天的教会也好，以往的教会也好，教会对圣灵的工作有很多不同的认识或者强调的地方，或者不同的偏重。有的强调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圣灵跟肉体是相争的，有的教会特别强调，那有的强调圣灵的恩赐，格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里面那些恩赐，说方言啊等等，有的教会特别强调那个，特别是还有一些强调一些很神秘的经历，神跟他们说话了，看到异象等等，都认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圣灵的认识上，的确教会还没有达到一个合一的地步。因此你会发现很多的教会在讲到罗马书圣灵的经文的时候有不同的解释。我刚好上两个礼拜有参加一个教会，他们刚好谈到主日崇拜，他们刚好谈到罗马书八章二节，是我们这一卷最熟悉的，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害死的律了。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真的是非常爱主，我相信他们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在这个经文上似乎就脱离了上下文，他们单独的去理解为基督徒必须努力脱离罪和死的律，然后他们教导呢，为了要脱离罪和死的律，就必须靠圣灵，不要靠自己的意志。然后他认为说，这边有一个开关，好像电灯的开关一样，你要去按那个开关。那个开关呢，就是不断的操练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可以接受圣灵。所以整个的聚会中间一直讲到这节圣经，但是他们没有往下面的经文继续去看，也没有往上面的经文继续去看。所以这种断章取义的方法呢，应用在基督徒生活中是一件可以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你没有很明白的去认识基督的工作。那么这一节经文其实它不是在教导一个属灵的操练，而是在解释八章一节，因为这章经文开始是用因为讲的，所以你不能离开第一节去看。因为，所以这个因为证明说我们不能跟第一节经文分开。第一节经文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如果你真正的要去翻译说没有了，就是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都没有定罪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基督里生命圣灵的律已经释放了我，已经脱离，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如果直接翻译是这样，所以这两个他是在解释为什么没有定罪，而这个事情是已经发生的事，不是我们现在还要操练。这里强调有两点，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已经发生和成就的事，第二个这讲到一个领域的转移。你如果今天信了基督徒，你也许不知道，但是这段经文告诉你，你已经从另外一个领域转到这个领域来了，你在一个不定罪的领域的里面，非常重要的观念，你已经从一个罪和死的领域的统治下的领域转到了一个生命圣灵统治下的领域。那么保罗就开始继续要解释这个，第八章就开始要再继续解释这个情形。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边呢，保罗也同样是在回头，他要解释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中间讲到基督有一次的义行，一人的顺从，使我们称义成义得永生。因为保罗在五章 十二到二十一节讲完了以后，他就没有再解释了。第六章、第七章跳到了那边去解释罪的问题、律法的问题。第八章他回头再去解释第五章的问题。所以你就会看到称义、诚义得永生又回到第八章来了。第三节解释第二节说，基督的义行和顺从的必须性和原因。三节前半说为什么他必须要这样子做，领域的转移，为什么不定罪呢？因为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所以这解释了一半的原因。律法原来是得着生命的一个途径，亚当，对亚当来说，对以色列人要得着那个属地的祝福来说，这原来是一个得着生命的途径，但是人天然本性的软弱，所以律法就无法成为那个途径，人无法借着行律法达到那个义的标准。那么第三节的下半他就讲，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有罪的肉体的样子，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的罪。所以实际上保罗是借着这边在解释的时候说，耶稣如何借着恩典作王，他如何在基督徒里面掌权，使律法的义成就在他的百姓的里面。所以第四节就在接着这个讲，耶稣一次的义行和顺从，就是耶稣自己把他献上，在十字架上死掉的这个目的，献祭的目的，乃是要把律法对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里面。所以保罗你看他到这边以后，他把基督的义行和顺从、圣灵的工作、我们的成圣、义在我们身上成就结合在一起。那么他第五节又以一个因为开头，一直到第十三节做一个段落，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的上下文。五到十三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五到八节、九到十一节跟十二到十三节。五到八节我们前面几个主日讲的，说明什么是不随从肉体，什么是随从圣灵。当然五到八节是讲到在一个基督徒在一个成圣的过程之中，他的一个归信 conversion， 他有意识了，他产生有一个有意识的去追随基督，追求圣洁，那么是律法的义成就在基督徒里面的一个标志。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当你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我接受耶稣基督，虽然你可能还不太明白这个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告诉你，你的归信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当然这个归信它有慢慢成长的，就好像这个生命慢慢被建造起来，觉得我们对耶稣基督越来越认识，那么这个归信就越来越我们的人就越来越转变。那么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追随追求圣洁，那么这是律法在一个基督徒里面成就的标志。九到十一节他在说明前面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就是经历神的同在，经历基督的统治和祝福，并且保证身体的复活。所以他这三节的九到十一节有个中心思想，基督徒称义、诚义得永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是神的灵、基督的灵、基督圣灵的内住。基督徒的称义、诚义得永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就是神的灵 或者是基督的灵，或者是基督，或者是圣灵内住在基督徒的里面。他同时也教导我们一个最重要的经历，真理。基督徒能够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是因为一件事实，是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在这个短短的三节经文之中，他用了神的灵、基督的灵、圣灵和基督不同的名词，他好像在这中间走来走去，好像这都不同的名词，但是因为他放得这么近，所以所有的神学家都说这些所有的名词其实它是可以互换的，神的灵、基督的灵、圣灵和基督。加尔文说，我们的读者应当注意，在这里圣灵有时候被称为父神的灵，有时候被称为基督的灵，其实并没有什么分别。这不但是因为圣灵完完全全的被浇灌在基督身上，使基督可以作为我们的中保与元首，并且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获得护佑，又因为圣灵对于圣父圣子是相等的，是同一个本质，也是相同的永生之神。除非我们借着基督，否则不会与神交通，所以使徒称父神的灵为基督的灵。当然所有的解经家去看都同意这一点，但是你必须要问一个问题，既然都是一样的，那他为什么先用神的灵，后用这个基督的灵，基督然后圣灵？因为圣经必须是非常的准确的，保罗不是随随便便的先用这个再用这个再用，虽然他可以在中间自然的游走，但是他这个次序的确会有一个意义在这边。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如何把这个圣经中间的那个原则去看出来。最后我发现保罗他刻意用的三个不同的位格的神格来说明前面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意思。保罗其实在说明，当基督徒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时候，就表示第一，就是第九节讲的神的灵的内住。那么神的灵的内住就表示基督徒其实在经历神的同在。第十节讲到基督的内住，当一个基督徒他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时候，他就在经历律法的义成就在他身上。律法的义成就他在身上的一个标志，就是他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第十一节是第三个，他在说明圣灵的内住。当你经历着这些以后，他保证身体的复活。所以这三点，第一个，神的灵的内住，讲到基督徒经历神的同在；圣灵的内住是表示他是律法的义成就在基督徒身上的一个标志；圣灵的内住表示保证了基督徒身体的复活。所以他总共的加起来都告诉我们一件事，你的救恩是稳妥的。不但从圣经里面，而且从你的经历里面。所以神的灵的内住跟神的同在，跟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感觉上，在这个感情上或身体的感动上等等的看到意象上那种，在这边的解释其实是有更深的一层的意义的。那我们来看看经文本身。但是你们不属于肉体，其实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但是 你们在肉体中，你们不在肉体中，乃在圣灵中。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灵。也就是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就不在肉体中，而是在圣灵中。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开始随从圣灵，体贴圣灵。如果我们狭义的看，因为信耶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我们回头来看我们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我们信主的那天，我们已经经历到神的同在，只是我们还不理解圣灵的工作。我们往往以为我们信是因为出自于我们自己独立自主的行为，但是当你慢慢成长，你越来了解圣经后，你会发现从重生的角度来看，好像一个小婴儿，他刚开始他根本不理解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妈妈，他只知道他要吃，但是他的确是一个新生的婴儿。当他生命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他的意识开始掌权的时候，他就认识到他的爸爸妈妈，他会跟随他，会听他的话。同样的道理，所以不要说顺从圣灵，体贴圣灵是一个很高深的属灵的操练，实际上它是圣灵的恩典，在我们一开始就有。那么这一节的圣经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人称的转变，从第九节开始，他说话的对象是变成了罗马教会的基督徒。保罗用了但是，在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但是你们不在肉体中，乃在圣灵中。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中间的话，你们就不在肉体中，你们在圣灵中。所以保罗是有一个方向的转变，因为前面第八节他是说不在基督里的情况，因为那些讲到属肉体的情形，他说但是你们不在肉体中了。因为第八节的时候说那些在肉体中的人不能得神欢喜，但是你们不在肉体中，而是在圣灵中，所以他转向罗马基督徒。其实我们看到属肉体在或者是在肉体中，属圣灵或者在圣灵中，这种对比它延续了前面的圣灵跟肉体的对比，也就是说两个不同领域的对比，旧的世代的领域跟新的世代的对比。他的意思是在说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是活在肉体中的，不管你懂不懂，不管你会不会犯罪，你都不是活在肉体中。所有的基督徒在定义上都是在圣灵里面的，就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你是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什么程度的基督徒，你必须要知道这首先是一个身份和地位的问题，这是一个领域的问题。当一个基督徒在真理上慢慢认识神的事实上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的随从圣灵，体贴圣灵。那么第三，他继续说明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有神的灵住在他心里面，不管是小 baby 还是很成熟的基督徒，没有基督徒是属肉体的，在肉体中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有神的灵住在他们心里，住在他们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陈述，你不能小看任何一个基督徒，只要他信了，你就要相信神的灵在他的里面。只要你信了，也许你没有很知道很多的神学的大道理，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你信的事实就是神的灵住在里面。因此基督徒被称为是神的圣殿。哥林多书三章十六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节经文的 前后文是保罗是对那些在基督里的婴孩说的，他们吵来吵去，他们保罗把他们当作是属肉体的，不当作是属灵，不当作，但是保罗认为说他们是神的殿，从来没有怀疑过，只要你是因信称义的基督徒，神的灵就住在你的里面，不管你有没有什么伟大的异象经历，听到神的声音等等的，这个保罗说你都是神的殿。但是一个没有基督的灵的人，他后面讲就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基督徒。灵前六章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而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他保罗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是说，基督徒的圣洁的生活与理解到自己的内住的圣灵有关系。那哥林多教会吵来吵去，一天到晚争吵，彼此纷争，彼此告状，还有拜偶像淫乱。保罗说，因为你们都不知道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他们不明白他们是圣灵的殿，神的灵圣灵住在他们里面，因此神的同在是一个需要被教导的真理。保罗教导他们，神的灵住在基督徒里面是一个成圣的必要的条件。如果你从那几节经文看，你可以看到这几个原则。保罗没有说你不要，是你不要做这个，但是他把最重要的原则告诉他们，你为什么不要做这个？因为神的灵住在里面。你为什么不要再去跟他争吵？为什么走到那个地方你不要去按那个喇叭？因为神的灵住在那里面。因为你根本活在不同的领域。那么保罗用的比喻是旧约圣殿的一个图像语言。你知道旧约的时候，会幕它就是圣殿，它是一个移动的圣殿。那么经文里面都讲到那是圣殿，会幕就是一个圣殿，是神跟他的百姓同在的地方，神跟他的百姓说话，跟他们相会的地方。这些都预表了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经历神同在的一个基础。二十世纪神学家，改革中神学家 J.I. Packer 在他所做的一本书，如果你打开看那本书，你就会被那本书抓住，你就会一直看，一直要看，一直要看，把它看完，比连续剧还精彩。那本书叫做《活在圣灵中》，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他在这个书中，他不但对于各个的宗派、灵恩派有哪些错误的地方，而且有哪些好的地方，啊，对改革中有哪些好的地方，也有哪些危险的地方，他做了非常精准的评估。然后他这对圣灵的圣灵的，他教基督徒要活在圣灵中。非常清楚的论述，他说，让我们再一次发出这个问题，在今天，什么是圣灵工作的本质、中心和重心？在他赋予人能力、扶助人、洁净人、向人呈现等工作中，究竟有没有一样基本的活动把这些连接起来，让人充分的了解他的职事？到底有没有一个神圣的计划，把圣灵赋予人生命的这几方面的工作联系起来，指向一个目标？他提出来，就是神的灵在。他解释，他用神的灵在，就是圣经作者常用的意思，就是神与他的子民的同在。神的灵与他的子民同在，换而言之，神，他说神在特殊的环境中工作，赐福给他忠信的子民。 使他们认识他的爱，得着他的帮助，从而引发他们对他的敬拜。圣灵的工作，神的同在的工作，从罗马书第八章的背景来看，从随从圣灵和体贴圣灵，这就是神最真实的同在，最合圣经的经历。如果你去看旧约的历史，旧约的教会在旷野受到了云柱和火柱的引导，他们在会幕中领受神的启示，他们在旷野中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本性，神不断地供应他们，带他们进入迦南。这就是预表了我们今天基督徒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经历。还有什么福分比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还大？还有什么福分比我们因信称义得永生的福分还要大？巴克说，从整本圣经来看，认识神的同在意味着两种觉醒。首先，我们觉醒神在那里，那个客观地位真实的存在的创造主，他掌管宇宙的主，宇宙的主宰和所以存于时空之物的原动力。所以他说第一个觉醒是，哦，整个所有的世界都是他在掌管。所以当你读到预定论，到你读到神的照管的时候，你非常的兴奋，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动工，你看到这位伟大的神的手，他觉醒神在那里。每一个人的前途，不论是祸是福，都全在他手里。这是基督徒第一个的觉醒，神的同在的觉醒。第二，我们觉醒到神在这里，他已经就近我们，对我们说话，质询我们，鉴察我们，显露我们的弱点、罪恶和罪疚，使我们降卑，同时用他的赦免和应许提升我们。两个，第二个部分就是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意思。所以他不是在解释罗马书第八章这边的经文，但是你用第八章的经文去看，他完全全全就是在讲成圣。罗马书的注释者 Douglas Moore 指出，对保罗而言，拥有圣灵是一个基督徒，对一个是与基督徒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就表示你有没有圣灵的内住。不论我们多需要在我们与圣灵的关系上成长，不论我们被赐予多么新鲜和令人振奋的神的灵的经历，从归信的时刻开始，圣灵是肯定的内住。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也许你不太认识，你只是举手我相信，但是圣灵已经内住。这样保罗在同一个经文中，他可以把信徒说成是在圣灵里，以及圣灵是在信徒里，启示出他的用语的比喻的特质。在一种的情形下，圣灵被描述成进入和统治人的生命，在另一种情形下被描述为生活在一个受圣灵统治领域中，引导和决定一个人的命令。这就是随从圣灵和体贴圣灵的意思。那么中马田认为，这是基督教最崇高的救恩的教义。这个教义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明，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神的灵，叫你们心里面的力量，原文是里面的人， inner man， 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起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便叫上帝一切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因为保罗在这边讲，圣灵在基督徒里面的工作是要基督徒里面那个人，那个 inner man 被刚强起来。也就是说，基督徒本来很幼小，他慢慢被长大，成为居所，基督在父里面。所以当基督内住的时候，父也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若是基督徒，那么神的灵、基督的灵、圣灵就居住在你们的里面。因为圣灵在你里面，父和子也居住在你们里面。那么保罗再继续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个在肉体中的人就是没有圣灵的内住人，他不相信，所以没有圣灵的工作在他的里面，没有救赎工作的果效，没有任何统治的力量，就活在基督以外的领域之中，包括那些外表敬虔的那些遵循律法的犹太人。加尔文说，保罗加上这句话为的是要给我们看到，基督徒必须舍弃肉体，圣灵的国度就是要废除肉体，凡没有圣灵在里面治理的人，即不是属于基督的。因此凡是服侍肉体的就不是基督徒，因为凡将基督与圣灵隔开的人，就是使基督变成一个死的像。我们必须常记得使徒给我们的忠告，白白的除罪不能与圣灵的重生隔开，因为这样就如同将基督分开而外。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说神赦免我的罪，然而我们却不还是顺着我们的肉体去活。他的意思是说，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再会受到去顺从肉体的活，也许还会受到一些瑕疵力量的反抗，但是你不会持久的在肉体里面活。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这一节经文保罗提出救恩稳妥，更进一步的证明，当基督徒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一个不被定罪的领域，他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虽然他还会犯罪，神也会施行管教，但是他却不会失去救恩。不但如此，当圣灵在他的里面启示基督和基督的工作的时候，当圣灵把他的能力赐给他的时候，他就会随从圣灵，体贴圣灵。这样就证明基督的确借着圣灵把律法的义成就在这样的基督徒里面。这并不是说这个基督徒他这一生就完全了，而是说他的属灵的生命会越来越长大，越来越成熟，会在某些方面会越来越像那位救他的主，救他的耶稣。因为他知道如何与他的主联合，致使他身体的恶性。当基督徒有意识的一直的随着圣灵，体贴圣灵，那么他就经历神的同在，神的灵就住在他的里面了，他就是真正的属基督了。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罗马书的信息，也赐给我们第八章这一节圣经伟大的信息。但我们最感谢的乃是你赐下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些圣徒，在你的光亮之中，在你的圣道之中，看到了你话语的光亮，因此我们可以在他的亮光之中更深切的明白你的话的意思，好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活在圣灵中，好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知道如何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体贴圣灵，好让我们在这样子的生活侍奉中 能够经历你的同在。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让我们启示，让我们更明白地认识到你的工作，你的恩典是如何的要施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现在唱